我们做个祷告，然后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聚会。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一同从你自己的话语，从你自己的教导里面我们来受教。我们也深愿主你自己的真理能够成为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去追求，我们要去能够得着，也能够跟我们的生命能够连接在一起。因着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因着你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成圣，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而我们今天所要查考主导文里面第三个祈求的项目，愿主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样。我们把这个课题也带到主的跟前，每一位通过网路，每一位在主面前，我们一样都交托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面，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上一次读的是第二个祷愿，第二个祷愿就是愿上帝的国降临。我们稍微提一下，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因为讲到上帝的国降临，它这个祷愿是什么意思？这个祷愿当然有两方面，我相信在每一个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重新再来好好思考，你会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成为我们平常我们自己读经我们自己生活所需要。好像这边讲了愿上帝的国降临，既然讲到降临，那么就表示说它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是降临，愿主的国降临就有一个过程。一方面我们讲上帝的国它能够有很有能力的彰显上帝的国，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想到什么？又想到是上帝，我们与上帝的国的关系。好像我们之前有一次主日讲到我们提到的，主耶稣对某一个文士讲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这个就把我们每一个人与上帝的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定出来。所以愿主的国，愿你上帝的国降临，一方面我们指的是到了那个全然能够成全得胜进到荣耀里去，当然我们求的是包括这个项目。另外一个项目，我们也愿上帝的国能够临到我们，在我们当中。好像圣经里面有这么指出的经文，我们之前也曾经读过一处是在我们来看一下，都取自路加福音。我们做一个挺简单的一个复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边有这么一句话，第十一章还有第十七章，一个是主耶稣赶鬼，叫一个叫人哑巴的鬼把他赶出去，那个哑巴就说出话来，在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节那边，我们就看到二十节那边好了。这时候众人都稀奇，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就在那边这个指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呢，说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他讲了一段话，说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撒旦如果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然后第二十节，这在第二十节是重要的，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这里面讲到上帝的国，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说上帝的国的降临就代表有一个过程，其实这里面的过程我们大致就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彰显出上帝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另外一处是，这是讲到这个上帝的国的降临的一方面，在第二处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是第十七章，路加还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第二十节二十二十一这两句话，法利赛人问耶稣，上帝的国几时来到？那这里面主耶稣的回答也给我们看出来，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教导。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不是凭着我们的这个 eyesight， 不是凭着我们视觉视线所能看到的。就换句话，这里面所讲到的上帝的国啊，就不是那种从属物质啊，从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用地理疆界来定出来的啊。所以他这里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然后他底下讲，他说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心里的小字或者讲中间 within you 或者是 among you， 所以这里面都其实都可能包含这两方面啊，都包含这两方面。那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跟前面那一段经文讲到说，我如果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第十一章那边所讲啊，我如果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就是上帝的国在你们中间。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那一段日子，他把上帝的能力彰显出来，这就是上帝的国在你们心里，在你们中间，这方面的这个层面的意思。那如果从主耶稣同在肉身同在这方面来讲，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的了啊，就是主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把他的子民给召聚过来，那这个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这个上帝的国的降临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在教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而公的教会，这个是上帝的国的降临的，我们把它称可以说成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在这世上他所彰显出来，那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过去，那现在进入的是他把他的子民，他成就了救恩，所以不断的历世历代被上帝预定得救，被上帝拣选的这些人都不断的被加添到教会里面了。这是上帝的国的降临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教会里面呢，继续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个工作的果效。而且这里面讲到的是治理，那治理教会，那这也讲到的是征战，讲到的是有这种属灵方面的征战，有个人的征战，属灵方面的征战，成圣的过程，有属灵的征战，福音布道方面的这种，要好像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上回也读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讲到一个征战，但是我们的征战不是属血气，而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和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切攻破，一概攻破了，然后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在抢救灵魂，在领人归主。在这种属灵的征战，另外一方面就是个别的有关于成圣的过程啊，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来跟从主，就是这一方面。那这是第二阶段，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多半都是门徒们心里面他们所期待的啊，所想的，好像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我们逐日学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它那里面就提到那个将要降从天降临啊，将要这个把我们带进到上帝的国、上帝的荣耀里去的，那个是指的那主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个末世最后的幕后的日子，那是上帝的国降临的第三个阶段。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讲说愿上帝的国降临是从这一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祷愿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 与上帝的国的关系，这个更重要，对我们个人来说这个更重要。我们现在要读第三个是愿主的旨意，愿你的旨意呢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个祷愿一开始，我们先就着这个祷愿的本身，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这个为什么要加这么一个第三个 petition， the third petition 啊，这表示说啊，他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根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好像能够在让主的旨意在地上行，如同在天上一样，如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那样子通行无阻。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祷愿，透过这样的一个祈求的项目，好像主导文，虽然说是我们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一个好像一个范本，我们祷告的一个范本。那主耶稣透过这个范本，其实也在继续在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那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照着这个主导文在默想在学习的时候就受提醒，应当很注意留意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要能够行得出来。好，我们今天啊先也要花一些时间来再一次来解释啊神的旨意，这个旨意这个意思，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字眼都很类似的啊，一个是旨意，另外一个是 decree， 就是那个预令，另外一个是 providence， 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旨意呢，一般在这个改革中的神学里面都把它分成两大部分，这看不同的人来怎么讲，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有的人说是从主权，上帝的主权这一方面来谈，这是讲到上帝的旨意的一方面。那么也另外一个呢，是从所谓上帝所赐予下来的有关于道德伦理上面的，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行事为人行为举止的那种规范，那个norm，那个标准，那个应当规矩，应当照着去行。那这个是比较偏重于所谓的 moral， 所谓的 God's moral will， 一个是 God's sovereign will。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这是有的人呢把它分成三部分，一个就是有关于上帝的，从上帝的主权这个层面来讲，另外一方面是从上帝的这个诫命吩咐这个法度典章各方面，是要来规范人，让人知道在世上我们如何活，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活，那是有关于上帝的这个 moral will。 另外一个是就着每一个个别的人的好像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啊，这就是通常我们是所讲的那个引导，上帝在我们身上的 guidance 啊，这是有的人是用这个方式来提。不过改革中神学啊，特别是在这些所谓的信仰告白啊、教理要理问答了，这里面通常都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把它称之为 revealed will， 是上帝所启示出来的旨意，就是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的那个显明的这方面。但这个相对于有所谓的上帝的这个奥秘性的他的旨意，那个就很像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第29章第29节那边所用到的那么一句话啊，他是说最后一节啊，他是说隐秘的事属耶和华我们上帝，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像这一节里面所分隔出来的两大区块，一个是奥秘，上帝永恒的这个预定，的确啊，上帝有这个永恒的预定，好像打个比方，就好像上帝的权柄，我们知道上帝的权柄呢，上帝的这个大能，没有任何一个能力能够超越过上帝的能力，也没有任何一个权柄 不服在上帝的权柄底下。但是就是我们都能够都认定都接受有关于上帝的属性，这是上帝的。但是我们如果从现象来看，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感觉到有很多的恶的势力啊，好像那些权柄不服在上帝的这个权柄底下，好像他们的能力呢，远远让上帝的能力好像在这些恶势力的能力面前受到挫折一样啊，这个上帝的旨意没办法通行。所谓这个所有我们所认定以为的这种公社呢，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都看到反例。那我们有时候就感觉到这个不明白，我们很难去接受了或什么。这就是比较是属于啊上帝奥秘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奥秘之力，一定他的权柄大过所有的权柄，都伏在上帝的权柄底下。所有没任何一个能力，也没有任何一个能力能够超越过上帝的能力。但是在现象界里面呢，这个很可能也都包含在上帝奥秘的旨意里面。他在过程当中好像让我们看到有反面的有矛盾的这种现象，但是一样不超越过这些现象呢，最终都要归回到就是那种抵挡上帝的这种任何的势力，最终都要败亡啊，最终都要伏在，就好像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上面的经文，到了时候啊，所有的都要在基督的面前要承认，他们都要这个屈膝，都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叫一切啊，这个无论是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的名不屈膝。这个是最终将要成就，但是在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有反例啊，那这个反例并不代表这个只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参透，没有办法真正明白上帝他的护理当中的过程，他的做法，他怎么样干预在里面，他怎么样去把他的整奥秘的旨意啊，把它贯彻。那么在这贯彻过程当中呢，好像让我们看到他有一个这个矛盾的这种现象产生出来。这是讲到所谓的奥秘的旨意。这个奥秘的旨意是我们无法参透，我们无法了解。虽然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理智呢，想要去给予一些好像合理性的一些解说，就好像我们能够接受，我们从圣经里面也能够找得出来有关于所有的权柄都从上帝的权柄而出，所有的权柄都伏在上帝的权柄底下，也没有任何一个能力能够超越过上帝的能力，他的旨意也不会受到挫折啊。那从现象上面来看，看到了好像刚好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刚好相反，那这并不代表上帝的旨意受到挫折，只是它里面上帝的旨意的那个真正运作的那个里面的细节，那是属乎上帝，我们无法参透了解。好，这是一方面。那包括我们所以说啊，愿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包括求上帝奥秘性的旨意，这个 secret will这个 secret will 也要能够通行无阻，也要能够在地上行。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启示出来、显明出来的旨意。那这个当然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是告诉我们，我们人应当在世上如何活，如何活在上帝的面前，如何活在世人当中，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所以这里面比较是属于一个是奥秘性的旨意，比较是属于所谓的谕令 decreed 那种谕令，一个言在一个语，在一个那个一个加于附小的那个鱼的那个另外一面啊，就是加于附小的那个鱼啊，加于附小谕令，上帝的这个谕令是 预令性质的旨意，另外一个呢是一种诫命性质，训诫、教导啊、规范，那种是 revealed will， 那种是显明的，因为上帝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我们应该如何活才讨他的喜悦，我们应该如何活啊，才能够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这个是多半都偏重于他对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意念的这一方面的旨意。所以这个是这个上帝的旨意呢的用这种两重的方面，一个是奥秘，一个显明，这样的方式来分。所以一个是预令性质的旨意，一个是诫命性质的旨意。通常我们所讲，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旨意，多半我们指的是这一方面，叫明白上帝对着我们所讲的，这是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照着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是就谈到一方面，谈到旨意，我们对旨意的了解。那这个旨意的了解啊，还不够，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来遵行他的旨意，这才重要。所以遵行旨意，当然我们一定要谈到我们要了解上帝的旨意，要知道，要知上帝的旨意，然后我们要能够去实践，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是知与行，这个是比较偏重于的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显明的那种 revealed will， 那种显明的这种训诫教诲方面的旨意。要第一个，我们要能够知，知了之后我们要能够去行。那你说那个奥秘性的旨意呢，奥秘性的旨意我们也可以把它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我们要懂得接受，然后呢要能够顺服顺从，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完全明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参透啊，我们顶多只有一个这个片面的一部分，没有全貌，我们只有稍稍某一些，或者是按照圣经里面的原理原则，我们大概可以整理出推揣摩出到一个范围，那里面的细节我们没办法了解。上帝他的护理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让帝国兴起，他让好像那种恶势力暂时有这个机会能够嚣张的，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怎么个过程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还是谈到要知道说我们要能够接受，我们能够顺服啊，只有做到这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感觉上好像这个形势的情况，上帝好像他任凭了，他这个圣徒们的呼求呢，好像上帝也没有完全照着来帮助圣徒来解围啊，来拯救啊，就他有一套的时间在那边，可是在时间还没有到之前，我们没有办法明白。那个时候只有接受顺服，这个是比较属于预定性质，比较属于奥秘性质方面的旨意。好，所以我们稍微讲了，就是讲到说要两方面，而且每一方面呢也有个两方面啊，一个是知与行，另外一个是接受与顺服。通常啊，我们讲到上帝的旨意呢，我这边引用一段话，引用那个卡森 D.A. Carson， D.A. Carson 他有一本书是讲这个 spiritual reformation，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 是从保罗的祷告里面他讲的。他在那里面呢，他有这么一段，他也提到，其实也不是卡森这样讲，差不多很多很多。我们自己，我们都可能自己也留意到，因为我们常常谈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多半我们是把它局限在两个方面，跟我们的一生有关联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对着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吩咐啊。那但是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成家立业啊，就是我们的一生的这个事业呢，还有呢 我们的终身大事啊，成家立业。我在想，我们的这个华文圣经里面，我们的华文的这个成语里面，都是讲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啊，也恰恰好就是卡森这边他所要讲，他说啊，一般的人每次一谈到寻求上帝的旨意，一谈到要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多半所问的就是这两方面，所问的就是一个是他的人生的这个职业事业。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啊，什么之类的。另外一方面呢，是他的 marriage 啊，其实也恰恰好，也就是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啊普世的这个情况在啊，不论中外啊，不论是古今，大概谈来谈去，通常讲到我们自己个人的时候，讲到对我们人生怎么样来规划，来寻求我们前面的这个方向。大概讲来讲去都讲到这两方面啊，所以一个是 vocation， 一个是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啊，我的这个一生的事业。另外一个呢，就是通通是跟我的将来有关的啊。另外一个就是 marriage 啊，这个我不晓得我们华文里面除了讲到成家立业这个成语，有没有成家另外一个？啊，或者什么什么立业的哈，差不多大概都是成家立业，一个 marriage， 一个 vocation， 所以的的确确，这是一般的人所关心的。但是上帝的旨意当然不局限在这里的，上帝的旨意绝对不是只停留在，因为卡森他这边他是这样讲，他认为呢，如果我们想来想去讲到上帝的旨意，都只停留在这两个阶段了。他说无形中我们会有一个 self-centered 的这种倾向啊，是会变成是我们想到上帝的旨意就只把它看小了，把它弄小了，小到一个范围，只是跟我的前途，跟我自己的这个一生前面的这个整个的规划连在一起，无形中就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情况。上帝的旨意其实大的不得了，范围涵盖了啊，他对全人类，他有他的一个心意在里面。所以上帝的旨意啊，其实我们如果从他在诫命里面所给我们的吩咐，对我们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像他一样，要圣洁了，要像他一样的温柔啊，谦卑啊，就是要像他一样。换句话讲，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服事上面的每一个人他的一个心意，这是比较偏重于这个 moral 伦理 ethic， 这个 moral 偏重于这种preceptive 这种所谓的训诫教诲，这种命令法度这一方面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再过一个礼拜啊，我们读那个帖撒罗尼迦书信了，大概在两三个礼拜吧，我们就会读到这样的句子了，就讲到说上帝的旨意啊。我们正好讲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这边也先做个广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面就明文的写的了啊，那里面就明文的写说，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情欲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等等啊。所以在这里面讲，就是讲到说第七节啊，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刚刚我们读的是第三第四节，那这边是讲到第七节，他说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就是一个明文所讲的上帝的旨意啊，所以上帝的旨意有大的不得了的，跟天地万有通通相关的。这个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啊，说照着他所预定的美意啊，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呢，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 奥秘性的这种旨意，在那个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到了时候日子满足的时候，所有都能在基督里面要归为一的。但是我们要这边要对我们来讲，我们更要重视更要注意的是有关于显明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有关于，我们先来了解上帝的旨意。每次一提到上帝的旨意啊，它都跟上帝的主权有关，跟上帝的本性有关，是上帝在永世里面所定，具有永恒不变的特性。所以上帝的这个护理，这个 providence， 在历史里面的他上帝的参与，他的干涉，或者在历史里面他整个的引导，他就这个把历史的关头，在关键的时刻，他怎么扭转，他怎么把历史带向他所定的那个方面，这个是他永恒里面所定的。从现象上看，有许许多多让我们无法明白，感觉到很困扰的地方，但是他的心意没有改变啊，是他的心意。这就是从所谓的这个护理跟上帝永恒的预定这两方面的，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对照。这个永恒的预定呢是不会改变，定在那边，虽然我们不见得能够明白，但是上帝的护理是我们经历在其中经历的，好像我们看这整个世界的局势，我们看整个这个人类历史的这种动向等等，那我们自己也在里面，但是上帝的护理呢就千变万化，里面就许许多多的各种不同的这个现象啊。那同样道理，上帝的旨意，对我们的旨意啊，对我们行事为人的吩咐要求，和真正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好像我们的事业啦，我们的家庭啦等等啦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护理，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生里面，他的参与，他的介入都不一样啊。我们都遵照着上帝同样的这个显明的旨意，我们必须来追求，我们必须来遵行，我们要求我们能够知，然后我们要能够来实践去行出来。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就会变成一模一样的了，没有的，这是上帝的护理。换句话讲，上帝的引导在我们每一个个人里面都有不同的啊，即便是上帝的他所拣选的他的仆人，他所打发的先知，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啊，每一个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这种工作的这个能力大小，他们所能够服侍的对象，他们侍奉所能够得来的果效都不一样啊。所以这里面一方面就是讲到说有上帝的旨意，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呢？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又怎么样来好像来查验，来晓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呢？啊，这里面没有别的，这里面我们上一次也在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只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另外一方面是圣灵保惠师啊，我们在上一次讲到啊第二个祈求的项目，讲到上帝的国降临，那个时候我们也讲到治理教会是上帝的国度的治理，上帝他有这个掌权者，他管理，他治理上帝的国度，他用什么来治理呢？没有别的，就是用圣灵与圣道啊，这两方面，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圣道。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也不假外求，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捷径，没有别的这个方法，我们只有一样的，是通过圣经圣道，从圣经上的教训，从圣经上的吩咐，他的命令各方面，我们把它整理起来，整理起来我们所能够得来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样来明白这个上帝他如何介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面，他如何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说他为我们安排的那个他的护理， 他的这个 profit， 但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讲，通常我们讲这个 providence， 当然这个资源也是很大的资源，上帝的护理，上帝的照管，上帝的护理，上帝的保护，能够让整个他所造的万有朝着他所定的那个目标那个方向，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那个大的方向前进啊。那当然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比较狭隘的来谈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的人生里面他的护理，对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呢，他都一样，他也参与在里面，他也介入，他也引导，他也塑造，他也那个把我们领向他为我们所定好的这个整个的方向。那我们怎么来明白呢？那除了圣经之外，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感动与启发啊。我们之前呢、常常引用的例子呢，就是讲到保罗里面所讲的例子，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了保罗的例子，那里面他用到了一个字眼，他那个字眼呢，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16章第10节讲到保罗他原先第二次宣教旅程到了亚细亚，他先到了加拉太，然后继续续程到了亚细亚，但是呢结果这个在那边他连续碰到了这个两次的拦阻，上帝介入不允许，上帝拦阻，一个是这个耶稣的灵，一个是圣灵，不让他们在亚细亚讲，然后他们就改变了这个行程，想要往高加索那个方向去，结果呢一样也被拦住，所以他们就折返回来往南跑然后到了这个特罗亚之后，在异象里面他才看到，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很典型的例子呢是你说去传福音，这当然都不违背上帝的心意，我们到哪里去传福音，每个地方都可以，但是很可能上帝在个别的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安排呢，并不是拦阻他们不传福音，而是要带领他们到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环境那个工厂去传福音啊。所以这里面不是说传福音有什么不好啊，上帝来打断来介入不让他们传，不是啊，上帝是要把他们带到他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工厂。那个字眼呢、讲到说上他们那个保罗看了异象，保罗看到了马其顿晚上见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在那边跟保罗呼吁，跟保罗说请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他看了这个异象，再加上前面的两次被挡住的那种经历，所以他就形成了他对上帝的引导，对他们前面的这个要去的地方就有了一个他的一个结论，他做了一个判断，做了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上帝带他们要过海峡到马其顿到欧洲大陆去传，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过去了。过去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并没有另外的拦阻了，虽然那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地方，那也并不代表他们去了之后就胜了又胜啊，就开了门就像长这个平铺啊，这个坦平平一直望啊，一直到了罗马去，没有，因为他们过去之后在第一站就在腓立比，事实上他们那边一路一直到最后到了哥林多啊，都不是很顺利的，因为他在腓立比他被这个下在监牢里面，还被打了一顿啊，还被上了这个手铐啊，这个脚镣手铐。然后又到了帖撒罗尼迦，又引起很大的风波，又被赶逐出去，又到了比利亚，然后又到了雅典，最后到了哥林多，所以都不见得很 一路很顺利。所以不要从我们的经历上面，就是说完全只从经历上面的顺逆这种来判断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原先在大的旨意里面，他就是告诉我们要经过苦难， 然后才进到荣耀里面去，要受苦，而后才在受苦当中来学习怎么样得胜，怎么样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个完全也不违背上帝的这个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啊。好，我要讲这个字眼的真正的意思啊，是这个字眼它本身有那个联络联合的意思。因为的的确确在别的地方他是用这个方法用。有三处的经文都是用这个联合联络，有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要把它连串在一起，整合在一起。这个字眼就是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马其顿那边的人听的那个字眼。一处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那边讲了说啊，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元首啊，是头，然后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啊，百节各按个体，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面就有那个联络的合适，然后百节各按个体，照个体的功用，这个字眼就是有原先本身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保罗他把之前的两次的经历，被拦阻的那个经历，加上他在夜间所见到的异象，把它整合起来，把它串起来啊，就好像这边所讲，把它整个串起来，他从这里面好像拼出了一个整幅的图画啊，有点像那个 jigsaw puzzle， 那个像那个排那个 puzzle 一样，一小块一小块都把它排整齐了，就看出那个图画出来了，有那个意思在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他那里面提到说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啊，保罗讲到他的服侍，他的侍奉是要叫他所侍奉的对象，就是那些信徒们，他们的心得安慰，用爱，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心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所以这句话里面也是有那个联络，互相联络，把它整合起来的意思在里面啊。那么另外一段也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他说讲到了全身要靠他，要每身体上面的每一个肢体都要跟元首要能够连在一起。这个身体啊，是靠着这个筋节得以相助联络，要靠着他，靠着那个元首，靠着基督，然后呢，筋节得以相助联络，这样子这个身体才能够长进，就因上帝大的长进。这个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九节。那我这边我已经举了有四处的经文了，其实这个字出现的次数不多，只有六次，在新约里面只有六次，我们基本上讲了提到了四处的经文啊，四次的经文，这四次的经文其实都含着有把它整合起来的意思啊。那么第五处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二节，那个地方虽然没有翻译，翻译的词汇，华文的翻译词汇没有整合的意思，其实它本身的意义就是整合的意思。第九章二十二节是讲这个初初得救的蒙恩得救的扫罗，他那时候还没改名字，他还是用他原来希伯来的名字扫罗，讲到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字眼是翻译成证明啊，这个证明耶稣是基督啊，其实他我们细细的思考呢，这里面就包含着有一种整合的意思啊。因为原先保罗啊，他精通旧约的，那个时候的圣经其实就是只有旧约，他精通旧约，他对旧约里面的内容了如指掌啊，他也知道他们祖宗的这个上帝呢，给了他们一个应许，要他们等候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但是他从旧约里面，他没有被开窍，没有被蒙这个启发，他看不出来他们所要等的就是这位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原先他逼迫 逼迫这个奉对这道的人，就是那些跟从拿撒勒人耶稣的人啊，把他们当成是犹太教的叛徒，他去捉拿这些基督徒们。但是蒙恩得救之后，圣灵的工作就给他有一个整合的机会了。这里面他对旧约的认识，旧约的内容还是在那边，但是他对旧约的内容的认识不同了。以前所了解的就只是他里面的内容，现在他把它整合起来，他知道这里面所指着的那一位是谁，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个等候的基督其实就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这边就讲说，证明耶稣是基督。其实你再深一层来想，它里面的确包含着有整合起来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这边一共读了五处的经文了，一共只有六次使用这个字眼在新约里面。那么其实它所包含的意思啊，都是这个有关于整合方面的意思。还有另外一处呢，我把经文念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那我们不去讲解，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翻译成教导啊，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好，那我讲这个的用意啊，是说我们怎么来了解明白上帝的旨意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整合，圣灵它来帮助我们把上帝原先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训，所给我们的吩咐，我们把它能够整合起来，然后看得出上帝在这背后真正他的心意是什么啊，或者是圣灵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想起经上的话，来对照印证我们实际这个人生路途所经历到的事情，两方面配合起来，我们来了解到底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的引导，他的作为到底这里面是什么样的意思，有什么功课叫我们学，要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来做等等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呢？这也很重要嘛，因为我们讲说上帝要求上帝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从整体上面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对着我们个别的每一个人来讲，这也是很切身的问题啊。可能我们更需要被提醒在意的是有关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啊，我们怎么来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不要每一次谈到上帝的旨意就只局限在这个成家立业上面啊，就是知道说我们怎么样生活，从整体上面来看讨上帝的喜悦，从怎么样的生活来讲呢，我们能够荣耀上帝啊。所以行上帝的旨意啊，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啊？行上帝的旨意啊，其实有两大用意。讲到上帝的旨意，一个是使上帝能够得着荣耀，另外一个是就是造就人，使人能够得着帮助，得着益处。这原就是圣经里面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曾经教导提醒过的。他提到说，我们无论做什么呢，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所做的要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是为了帮助人而行。这是在写给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他提到说，什么事情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什么事都可行，但不见得都造就人。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还有呢，他就举他自己做例子，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啊，其实 这个意思都很明白，都很清楚，就是要我们要能够荣耀上帝，要能够造就人，帮助人，使人得着益处，就是这样子。所以从正面来讲是讲荣耀上帝，讲造就人；从消极的来讲，不叫上帝的名这个蒙羞，不叫人半跌倒，叫软弱的人呢，或者是，所以我们要懂得顾念人啊，顾念自己，顾念人都要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提一下，既然我们讲上帝的旨意，其实上帝的旨意，因为它的牵涉的范围很广，我们如果只谈到跟我们个人有关的啊，讲到我们个人，但是我们也不是离群所居的一个个别的孤独的人，我们生活里面各方面的各个层面，其实可能都牵涉到我们生活周遭的人啊，所以上帝的旨意啊，不见得只在你自己身上，很可能就影响到你周遭的人。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一定要很注意的，其实也包含在我们刚刚所讲的叫众人得益处这一个原则里面，就是我们所做的呢一定会牵扯到其他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就着自己的立场来说，这是我们认为这是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你如果认定这是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那么你一定要来检验，你如果照着上帝你所认定的这个上帝的旨意行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影响到你周遭的人事物，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不是在这个影响过程当中所会带来的这个后果，带来的这个影响呢，是符合上帝所给我们的大的原则，就是荣耀上帝，就是能够使众人得到帮助。所以如果这个旨意牵扯到一个团队，牵扯到其他的人，那通常这个旨意啊，不会单单个别的只让你知道啊，一定是所有牵涉到里面的相关人士，也都应当有某种程度的这个上帝的工作在里面，有领受这个感动啊，或者他们也察觉整个上帝在大环境里面所营造出来的那个整个的局势，整个的方向啊，所以这都是在帮助我们来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留意的。好，我想我今天啊，我要讲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了。看大家有什么，我们现在我们的聚会啊，就到这边暂停结束，我们做个祷告，大家就可以把麦克风可以打开来，如果有什么要分享讨论啊，要提问都可以。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结束。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复习，来谈论有关于主你自己的心意，主你的旨意，永远的旨意，那永恒不改变，也让我们明白你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有主你自己动性的这种带领，你的护理在其中，在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主也有主你自己的引导，主有你自己的感动，有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那奇妙的作为，成就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愿都能够有主你给我们的悟性，有充足的智慧，充足的悟性，也有充足的信心，能够来接受，能够来考察，来明白有主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顺从，也让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来实践，来行主你，遵行主你的旨意，为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一起学习，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明天我们的主日聚会，祷告祈求，一样有主你自己的祝福和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